堂课了哈，要为大家讲的是刹那智，刹那的修行。这个呢，在上去年的禅修云呢，也有提起到，但是呢，有一些重点呢，在去年呢没有讲到，所以呢，这次呢，会再重复。好，我们已经知道了哈，修行的目的是对治惯性反应。以及如实之见实相，这两个目的呢是很重要的哈。如果你的目标明确呢，你就知道路怎么走，你就知道何时该，何时就是你要修行的时刻了。好，那一颗没有受念以慧训练的心呢、啊，当五根接触可喜的五尘时，很容易就会升起贪爱。如果他的五尘是可喜的，比如说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是可喜的呢，那我们因为长期的升起这种惯性反应，所以这种惯性反应呢，受以前的这个制约哈、哦，它就会一再升起的贪爱。那当接触到不可喜的五尘的时候呢，就很容易升起嗔恨。这种叫做惯性反应啊，而每一个如是反应呢，都在造业啊。这在前面呢，前面几次开示呢，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。那我们该如何断除追逐所爱、排斥所争的习气枷锁呢？我们就被这个习气枷锁，我们被这个惯性反应给束缚住了。好，那要如何断除呢？内观是切断这习气枷锁的利剑。内观包含正念与智慧。正念呢，是没有批评的全然的觉察当下身心升起的现象，它包含觉知和接受。觉知是警觉的知道当下身心所限啊，他这种警觉是很重要的，并不是迟钝的哈、哦，不是 sluggish， 但是是很警觉的，知道当下身心所限，如嗔怒、疼痛、忧伤等等，所以要训练到这种警觉性呢，定帮助很大啊、哦。如果没有定力呢，你的警觉性也没有这么强。那接受呢？含有没有成见的允许、包容与面对，包容其所现前之所现，不管是愉悦的还是不愉悦的，如其所现，对愉悦的呢不粘着，对不愉悦的呢也不排斥，所以你就包容它，不管它是可喜的还是不可喜的。这个是正念的部分。那智慧呢，是通达我人身心的一切，其所生的现象是无常、不圆满，即不圆满也就是苦、哦、即无我，没有自性的，不受控制的、啊、只有观到这些现象一直为生灭所压迫，我们才能明了他们的不圆满或苦性。所以我们讲到的无常、苦、无我啊，这个苦呢，真正佛陀要表达的这个苦啊，是受生灭压迫之苦，并不是身体之苦哦。身体之苦是很粗糙的苦，当然身体也是带给我们一种苦，所以我们一共有三种苦嘛，苦苦、行苦跟坏苦。好，这边讲的是坏苦啊 ，viparinama dukkha 啊，啊，所以那要看到这个苦啊，不是个很简单的啊，要看到生灭比较容易，要看到苦性呢比较不简单。那一个人如果能够时常看到这个被生灭压迫的那一种苦呢，那他要证到这个三果阿那含圣者会比较容易啊，所以要。 真正了解到被生灭压迫的苦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只一身心，而任何生灭变化啊，看到了生灭变化过后呢，又看到了他受生灭压迫的苦之后呢，你就会了解这一切过程呢，是不能被视为有一个永恒的我的。这种 understanding， 这种智慧自然会升起。所以佛陀说，看到无常就看到苦，看到苦就看到无我，三个是连贯的。那此一身心的无我性啊，是经由缘起法而了知的。要了知无我呢，必须了知因果。例如啊，眼处的升起，比如说一个色尘撞击到眼根了，升起了眼处啊，眼处的升起呢，这升起眼处生受啊，因为眼处的升起呢，某一种受，乐受、苦受或者不苦不乐受呢，就随之而升起了。那在此阶段呢，处是因，受是果。那你这样研究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把受当作是我的了。你会了解受是因缘生法，既然是因缘生法呢，它是不可以控制的，不可以控制的东西都是无我的。所以无我呢，并不是说啊，真正的没有一个我。好，要了解这个我呢，很多人都觉得很难，所以很难证到圣者嘛。啊，圣者的第一个，要证到圣者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去掉有生见，啊，所以很多人不能够去掉这个有生见，所以很难成为圣者。那这个我呢，我们要以两个谛真理啊 ，truth 啊，两个谛呢，真谛呢来了解它，一个叫做胜利谛，一个叫做世俗谛。在世俗地来说呢，的确是有一个我，比如说我坐在那边，你们坐在那边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接受的。但是一个修行者啊，如果他只是停留在世俗地呢，他永远也不能够进步。所以呢，他要日常生活中利用世俗地，但是他的智慧要透视世俗地的后面隐藏的是什么东西。啊，后面的就是胜利地了。啊，所以这个问题呢，不只是这个我的问题啊，不只是现代啊，就算是佛陀时代哈，佛陀时代呢，有一个当悉达多太子要出家的时候啊，有一个马车夫跟着他，记得吗？啊，他那个叫羌那啊，羌那，这个羌那呢是跟佛陀是悉达多太子一起出生的。然后童年的时候一起玩，是他的玩伴，好，然后他出家的时候呢，身边也只有他一个人，好，然后之后呢，佛陀出家的时候呢，他也跟着出家，但是呢，他仗着跟佛陀的亲密关系呀，升起了很强的我慢，所以他瞧不起其他的出家众，其他的比丘。因为这个我慢呢，使到他没有办法成就。很多比丘证到阿罗汉了，他还是凡夫一位。啊，那当佛陀要进入波涅盘的时候呢，佛陀给了他一个非常重的惩罚。啊，这个惩罚呢，就是叫所有的比丘啊，不用跟他讲话，不要跟他讲话。这个在僧团来说呢，是一个很重的惩罚。所有的僧团不跟你讲话，你不是被好像被排斥、被去除掉了吗？所以呢，当佛陀要涅槃之前呢，他给了他这个很重的惩罚。过后呢，佛陀就涅槃了。好，那羌那呢，一收到这个这么严重的惩罚过后呢，他心中感到很大的恐惧感。我说为什么给我这么大的惩罚？不是把我排斥出去僧团吗？所以他就升起了很大的恐惧感。过后呢，他就开始真正的用功修行了。啊，所以呢，佛陀的每一招啊，都是有他的目的的哈。他知道呢，他不出这一招的，禅呢永远也没有机会证到阿罗汉了。那 那恰那呢，他在修行的过程中啊，就做有一天他就在打坐，坐啊，他说无常我很明白，苦我也明白，但是这个无我呢，我就是没有办法明白。说无我呢，我这个人坐在这个打坐的这个我是谁呀？啊，就像很多人都会陷入这样的哈，我在这边坐，那我是谁呢？所以他受这个问题啊困惑的，被这个问题给困惑了哈。他说我要去请教谁呢？啊，谁能够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？啊啊，那后来他就想到阿难尊者，因为很多舍利弗尊者已经涅槃了啊。目犍连尊者已经涅槃了啊，阿难尊者呢跟了佛陀这么多年了啊，他是多闻第一啊，所以呢他就去亲近阿难尊者。那阿难尊者呢就跟他说了一部经，这部经是在上优大尼盖呀，上优大尼盖呀叫什么相应部哈，相应部叫做卡恰亚那苏达，卡恰那卡恰那古达苏达啊。这部经呢，啊讲的刚开始他讲说，世间的人呐、啊，都陷入两种见，第一个是断见，另外一个是常见。好、啊，所以佛陀呢，佛陀的法呢，舍掉这两种见。常见跟断见而取中道，所以佛陀说呢，无明言行，行言事，事言名色，名色言六入、啊、六入言触，触言受，受言爱，爱言取。所以他就跟他开示了这十二个因，这十二因缘法，也就是一切都是因缘生因缘灭。那当恰那一听到这个因缘法的时候呢，他当下就证到了阿罗汉、啊、所以这个我呢是在世俗地上来说呢是的确存在的、啊、但是呢它存在是因为方便 communicate、啊、但是你要透视这个世俗地的后面呢，你要到这个胜利地，它只是一个生灭的生性过程而已。嗯，所以呢要了解这个无我呢，必须了解因缘法。毗婆舍那的目标是我们的身心，也就是内外无取蕴。无取蕴呢是我们执着的对象，也是苦谛。而苦谛呢必须被彻知，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、哦、苦谛呢必须被彻知。那行者做观时，有时候呢要观身体，有时候呢要观心，因为身心两个是我们执取的对象，所以你单单观身呢，你对心还是会有很强的执着，那如果单单观心呢，你对身体也会有很强的执着，所以呢身心皆要观。那更重要的是呢，也要观心对六根接触到六尘所升起的反应，因为这个六根借助六尘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，啊，每一刻都在发生着的。烦恼呢，就是从六根进来的，所以呢，佛陀把这个六根呐、啊，佛陀把这个六烦恼是借当六尘撞击六根，烦恼就开始升起了。好、啊，所以佛陀呢，形容这个六尘呐、啊、为强盗。六根为空村，空落的村镇、哦、强盗呢一直打劫这个空落的村镇。他佛陀讲这个六根是空落的村镇呢，是为了表示这个六根不是一个我，因为我们很多认为眼识是我嘛，我看到，所以我们讲我看到，我听到，我嗅到等等，我们把这个眼识呢当作是一个我，所以佛陀呢比喻呢这个六根是一个空村，那六尘呐、啊，色声香味触呢是强盗，时常打劫这个空村啊。那我们呢就受这个六尘可喜的六尘而引起了贪，不可喜的六尘而引起了嗔，所以我们时常被打劫啊。 啊，那无论是观身受心或法呢，可以运用此相同的修行纲要。第一，觉知它 ，recognize 啊，是指觉知升起的现象，不管它是什么现象，如嗔、贪、苦、热、喜、昏沉、悔、忧、惧、乐、精进、正念，这些呢，都是一旦它升起呢，你要觉知它。此觉知如汽车的刹车系统，阻止我们闯红灯。如果说贪升起了，啊，如果我们不觉知它的话呢，你没有踩那个这个刹车系统的话呢，我们就会造业，啊，一定会造业的，这是肯定的。啊，那同样的啊，如果说嗔升起呢，我们没有踏这个刹车系统呢，我们也是会闯红灯，我们也会造业。所以呢，这个正念觉知啊，就像我们的刹车，让我们停下来，停顿下来，不会去马上啊造业。第二个呢，接受它，接受呢是没有批评心的接受它的本然，不要抗拒它，因为那会引起潜伏于心中的嗔。每一个抗拒呢，都会引起潜伏于心中的嗔，只是有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，啊，那也不要黏着它，啊，不要因为这个目标很可喜而黏着它，否则它会引起潜伏于心中的贪，也不要造作它，添加自己的意见或想法，那会引起潜伏于心中的妄想及浮躁，或者无明，啊，那接受它呢，就是纯粹的没有抗拒的，全然的接受他的本能，他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，你就这样的去接受他。好，这两个呢，觉知跟接受呢，是包含在正念里面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如此的觉知跟接受过后呢，我们接着下来不要去认同那一个现象，比如说贪啊、苦啊、昏沉啊，尤其是昏沉啊，妄想啊，每个都说哦，我很昏沉，我很妄想，都把这个妄想跟昏沉呢当作是我的。虽然你可能听了一万次啊，但是当妄想跟昏沉升起来的时候呢，你心中不会去想，哎，那个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啊。所以理论归于理论啊，实修的时候呢，你就知道你的执着是多么的强。好，第三个是不要认同它，啊，是不要认同任何升起的现象，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，愉悦的还是不愉悦的，不要认同它为我的，或是我的自我。它只是一个设法，啊，比如说如果身体的冷热，这个是四大而已，啊，身体的流动、摇动、晃动，这个是风大而已，啊，身体的僵硬、柔软，这个只是地大而已，那身体的啊很紧，这个是水大。所以你不要去认同它是我的，你应该认同它只是一个色法，或者是地大、水大、风大、火大。你要去这样去认同它啊，不要去把它当作是一个我的，或者心法呢有很多种，我们有52个心所。如果有些阿毗达摩的呢，就会知道，比如说贪的特性是什么？贪的特性是粘着，嗔的特性是要破坏，啊，那妒忌的现象特性是什么？所以每一个心所都有它的特性，所以当这个心所生出来的时候呢，你不要去认同它，啊，同时呢，你要知道这只是一个明法，一个心所的，在那一刹那扮演它的作用罢了。比如说嗔的作用是要黏着，嗔的作用是要排斥、要毁坏、要破坏，哦，你如果知道它只是一个明法的，在那一刹那扮演它的作用的时候呢，你就会执着它是为我的了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们有时间呢，你们可以去研究阿毗达摩的52个心所，尤其是14个不善心所，啊，那你才了解哦，这个是啊，昏沉的特性是这样，调举的特性是这样，啊， 这个吝啬的特性是这样，这样以后他升起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去认同他是我的，我的，你就会知道他只是一个心所在那一刹那扮演他的作用。所以呢，这个身心生出来的只有两个，四大或者是色法或者是名法这两个而已。你只要 recognize 啊，它是色法或是名法，你就不会去认同它是我的了。那当你在观的时候呢，当你不去认同它的时候呢，你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哈，就要以第三者的态度来观，不要把它当作是我的。就像是以第三者的态度来观别人的觉受一般，就像病这个医生啊，在跟人家开刀啊，或者开刀的时候，他不把别人的这个觉受当作是他的，他只是一个旁观者在斩在开哈，他是没有不会感觉到痛的，所以以后你去想象哈，好像你在跟病人开刀，所以那个觉受身心生出来的觉受都不是你的。有时候我们要去一直去这样做与他。好，过后呢，我们要去审查他。这个审查呢，现在的修行法门呐、我觉得啦，缺少了这个审查。这个审查呢，因为为什么会缺少这个审查呢？因为这个审查有一点是去想 ，investigate。那你们就说，investigate 是在想，都不是在禅修。因为这样的一个误解啊，所以呢，在当今世界这个禅修中啊，很少有这个审查。审查在去觉知里面呢，是择法觉知，是一个很重要的觉知哈。所以呢，这个审查也是相当重要的。审查相同于智慧，有时候呢，可以审查它的因。如审查乐受与苦受升起的因缘是什么，快乐痛苦升起的因缘是什么，如此审查呢，就会了知因缘法，一切受缘至何处，一切苦缘至何处，行者呢了知呢，不管什么受只是因的结果，不管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，都是某一个因的果来的，都是他的果，所以既然他是因的果的，既然受是因的果，那受就不是我的了，受就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或是我的自我。所以通过这个审查，才可以真正了解到无我。所以这个审查是个很重要的一环啊。那过后呢，你要观照无常啊，观照无常是指。无人作意，一切升起的现象是无常变化生灭，一直连续的作意它。那作意无常呢，有四个重要的目的，非常重要的目的。第一个，去除常的颠倒想啊，之前我们讲过了，我们一直标志错误啊，想运嘛啊，我们一直标志错误是常乐我净。常乐我净，这种叫做颠倒想、所以呢，从无始漫长的轮回中啊，我们一直表示错误，现在呢，我们要开始把这个颠倒想给纠正过来。所以当你观无常的时候呢，你就开始去除那个颠倒想了、那个颠倒想是会一直让你，这个颠倒想呢是有三个因素使到我们延长我们的轮回，其中一个就是颠倒想啊，颠倒想呢是延长我们轮回的因素之一，所以呢我们观无常呢就是要去除这个常乐我净常，这个常的永恒的这个颠倒想。好，这是第一哦。第二呢，以便观之心与变化的实相协调，这样明白吗？不明白哈。好，这个呢我特别喜欢这个，因为这个呢花了我很多时间去实践体验而才能够写下来的。好， 第二个呢，以变观之心与变化的实相协调。OK， 实相，什么是实相？实相就是一切佛陀讲萨贝桑卡拉阿尼恰，一切行法都是变化的，一切行法都是生灭的，这个是实相。我们看不到罢了，因为我们的正念、正定跟智慧不够敏锐，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幻象，虚幻的象，不是实相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以正，如果你以无常来观的话，啊，无常本身就是实相，啊，你虽然你观的是一种概念，没有关系，你观的时候你没有看到实相，但是你观的是一个概念，无常无常，它的实相本身就是生灭变化，那你再以这个跟它相应的、跟它协调的一个无常来观它的话，很容易你就真的看到无常了。如果它的实相是无常变化的，而你去观常的、常的、常的，你永远也没有办法跟实相协调，这样明白吗？比如说你开 radio， 你要 tune 嘛，你 tune 不到它的什么啊频道，频道是吗？啊，你 tune 不到它频道的声音就发不出来，同样的道理。好，所以实相它本来就是生灭变化，那如果你还是观它常常永恒永恒，听不到那个实这个频道啊，怎么会发出声音呢？你怎么会看到真正的无常呢？啊，所以呢，它实相是无常，你就要以无常的心态去观它，这样很容易，你跟它协调，你就很容易看到无常了。那这个非常重要，而这个我也很满意，因为这个是我自己的 discovery， 书上没有的哈。嗯，什么变观？什么变观？我是以变呐、啊，是以变，以变观之心，以变化的实相协调。什么变观？你没有看到你？有逗点吗？没有逗点吗？哦，你不要跟我乱乱加进去。少一个字就全部就不一样了哈、哦，所以以变呢 ，in order， 啊 ，in order，OK，、okay? 所以以变啊，观之心就是我们观那个心呐、啊，我们观无常无常那个心呐、啊，观的心跟实相原原本本的实相，它的真谛，它的这个胜义谛要协调，协调你很容易就可以看到无常了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叫你们一直要观无常，虽然你还没有看到无常也没有关系，因为它的目的有太多了。好，好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也是非常的重要。好，第三个呢，以戒止贪的增生。比如说现在乐受升起了，乐受升起了，你不观乐受无常无常的话呢，贪一定会跟着乐受升起。当贪跟着乐受升起的时候，缘以贪取升起，缘以取有升起，缘以有生新的生命升起了啊，缘以生老病老升起啊，缘以老病死愁悲苦忧恼如此升起的整堆的苦运。所以你当下没有观无常来戒止贪的增生的话，你在那一刻又你可以看到十二因缘又在旋转了。所以每一刻你让贪生，让这个贪或者嗔升起的时候呢，那一刻十二因缘就在一直在旋转，一直在旋转，永无休止的在轮转下去。这重要不重要啊？非常重要。所以呢，你不要轻视一个作意无常无常无常哦，它的意义可大了。你在作意，就像一盏灯啊，一盏灯呐、啊，一个灯火在燃烧啊，它是靠这个油灯，油灯在燃烧哈、啊。那如果呢，你不增再不增加这个油灯下去啊，这个灯啊燃烧到一定的程度，它就会熄灭，因为你没有再增加油灯嘛啊。 所以当你每一刻在当你在观无常无常的时候啊，你就没有再增加油灯了。你在那一刻你就戒持了那个贪，你没有再增加那个贪，就是那个油灯嘛。所以你没有再增加油灯的话，你没有再增加那个贪的话呢，我们以前所累积的这个，以前所累积下来的那原有的那个油灯呢、啊，烧到最后的尽头，它就会熄灭了。明白吗？啊，所以每一次的观呢、啊，观无常无常，你就是没有再加入新的油灯，然后你就让旧的油灯继续的烧，烧到最后没有燃料了，没有再加入新的贪的话，啊，它就会整个火就会熄灭，那轮回就会结束了。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好，好，第三呢，以戒教导心放下这个无常啊，这个智啊 is very powerful， 它很有力量的。你这样观无常无常无常、哦、就算你没有真正看到这个实相的生灭，但是这无常会教育你，既然是生灭变化的东西呢，我还是不要去执着它，它会 in subconsciously、啊、会去教育你的、啊、这个文字的力量是很大的， the power of the word、啊，所以他就教育你，既然是生灭变化的东西，生灭变化的东西呢，还是不要去执着它。啊，当你能够这么想的，你就会当下就会放下了。所以当你观无常的时候呢，这个无常的文字啊，就会教育你要放下，要放下，一直在提醒你要放下，放下。所以呢，这四个目的啊，虽然只是四个，花了我很长的时间，一个一个去啊，认真的去修行，认真的去 discover 的哈。那当观到了无常还有很多好处哈、哦、当观到了无常的时候呢，这其不圆满啊，它的苦性啊就跟无我性呢就会变得很清晰了。嗯，好，最后一个呢，放下它。当你观无常的时候，其实你已经开始放下了哈、哦、但是我还是写下来呢，放下它， let it go， 不要执着任何现象，如观空中流云，任其来去。观在无常呢，心会逐渐放下执着。好，一旦掌握了这些步骤呢，好，这些步骤，这是对初学者嘛，哈。那一旦掌握了这些步骤呢，刚开始呢，你就不用什么觉知接受了，啊，一升起你就观察无常，无常就可以了。但是如果你还对这个还不能够 master， 还不能够掌握这些步骤呢，你还是一个一个来啊、哦。所以一旦掌握了这些步骤呢，有时观无常，有时候观苦，有时候观无我啊、哦。因为很多人啊，当他进入圣者的那一个阶段呢，有的人是从无常进入的，有的是从苦进入的，有的是从无我进入的啊、哦。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所以你自己观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哪一个跟你比较相应，你就多用那一个。但是无常是 foundation， 是开始的步骤、哦、因为无常很容易就体验到了，苦是比较难，无我也是难、哦哦、那我们如实应用观的智慧去解脱苦的枷锁，这便是达成解脱的刹那至刹那的修行了。这个刹那至刹那的修行是任何时刻都可以应用的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任何 any question， 有什么问题吗？所以好、对。analyze 之前就 analyze 了吗？这边有一个审查那边，嗯，嗯，对，是，不用，但是之前如果你说 investigate， 前面都先讲过了，才观无常，啊，或者是观了无常再 investigate， 啊，它的因跟果也可以。但是你在做无常无常的什么都不用想，纯粹的 但是你要了解无常就是生灭变化的意思，你只要了解它，不管什么来，你就无常无常无常生灭变化。有时候要观100次啊，不可以说观2次就不观了，要观100次。有时候还没有消失，就观了1000次吧，它总是会消失的。因为佛陀，我们要对佛陀讲的话有信心啊。佛陀讲萨贝桑卡拉阿尼恰，一切行法都是会变化的。就算是佛陀临终要涅槃的时候，他也是有讲啊，瓦亚达玛啊，桑卡拉阿巴玛的阿巴玛的那桑巴的他，他临终的最后一句话，一切行法到最后都是会坏灭的，你们要勇猛精进用功。佛陀留下的最后一句遗书，也是告诉我们一切法到最后都是会坏灭的。好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的。如果当然我是说，如果你马上可以看到生灭，就不用了。有的人他不行嘛，有的烦恼很比较强的烦恼啊，啊。执着越强的就越关不过，所以你就要100次10000次也没有关系。如果你能够摸闷读摸闷，你已经很接近了。我讲的是 mentally 100次。当然如果你直接看到它变化，你就不用在 mentally你就不用再作欲了，你纯粹的看它就够了、哦、如果它已经呈现出变化的，你不用再作欲了，你已经如实看到，你就不要再作欲、哦、因为作欲就太慢了嘛、哦、你就这样看就好了、okay. 嗯、然后最好呢看，如果你一直看到这个无常变化，一直看到无常变化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感到它的不圆满的话呢，那是非常好的境界。好，那你感到它的真正是感到它不是理论哦，哈，真正感到它的不圆满的话，而升起了一种而了知啊，这我这边写的最重要的，一切所生即是苦之生，一切所灭即是苦之灭，你就会想到一切升起的都是苦的，苦的灭去呢才是快乐的，才是永恒快乐，灭去才是永恒的快乐，这个灭去。就是涅槃了、啊、不生，其实灭去也不是说涅槃，不生不灭才是涅槃、啊、所以一切升起呢，一切升起的现象，以前呢我看这一句话我永远都看不懂，直到我真正体验到了、啊、我就永远都不会忘记了，一切所生，一切所生的现象都是苦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会坏灭。对了、啊、那灭去过后呢，如果它不升起、啊、如果它灭去过后不升起呢，这个叫 eternal peace。 但是啊，它、啊、升起过后、啊、一切所生升起过后是苦的，灭去过后呢它还会再升起，它还会再升起，所以呢你又看到它灭去，那你又看到它升起，那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哇，那个压迫感，你感到了一种压迫感，被这个生灭一直生灭，它没有停在那边，它就一直生灭生灭，你感到一种压迫感，那时候你才了解到这个行法如果说就当下停止不再升起的时候，这个就是 eternal peace eternal happiness、啊、这个你们慢慢去磨练吧，慢慢去休息吧。嗯，有没有啊，生灭十观智是要证须陀洹的必要大道的条件、啊、如果一个人没有证到这个生灭十观智呢，他是不可能证到须陀洹的。然后生灭十观智过后呢，就会有厌离智，厌离智，厌离智过后呢，就会想有一个智叫做欲解脱，欲想要解脱智啊、哦，那个时候呢，到了另外一个，还没有进涅槃之前呢，一个叫行舍智， 那时候呢，不管这个刑法生灭怎样的，你的心是平舍的，不再受波动了。好，你的心是平舍的，不管刑法是怎么生灭，怎么生灭，你到了行舍，你的心是行舍的啊，不再受波动，那个是很好，很好的境界。那一刻呢，据说了哈，如果呢有人呢，他因为很多汉传的这个修行者嘛，都是要修行菩萨道嘛，好、哦。所以他到行舍智的时候，如果他已经下了很强的愿要行菩萨道呢，他可能就没有办法证到涅槃啊。但是呢，如果说他在那一刻放下他这个菩萨的要成为佛的这个心愿呢，而决定呢进入涅槃的话，他就放下那个愿，这样他就有机会证到涅槃了。